下午能够来到这里。
好高兴各位今日盼嚟到呢一度。
能不能请旁边的两位，你们能够找到中间找一个位置，我们有很多的位置可以在中间，请大家尽量往中间坐，这样我们可以集中。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来过的，请你们举一下手。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教义。
呢个系我哋基督教信仰一个好基本嘅教义。
在许多的异端邪说里面，他们出了问题，是在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份方面，耶稣神性方面是神这方面出了问题，在耶稣是人这方面出了问题，所以这两方面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基督教的信仰。
好多异端邪说嗰度，佢哋出问题都系喺耶稣嘅身份、佢嘅神性同佢嘅人性两方面出问题。
我们今天就是要接的第三讲，就是谈到耶稣的受难。
今日我哋接住第三讲，系要讲到耶稣嘅受难。
那现在我也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答。
我而家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很简单的。
呢个问题真系好简单。
就是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记号来代表基督教。
如果我哋用一个记号嚟到代表基督教。
是什么记号能够代表基督教？
请问系用咩记号嚟到代表基督教？
知道了，请您举手。OK， 我给这个后面的有优先权，最后一排的弟兄，请你回答。很好，非常好，也是100分。你看我们这一堂课的这个非常非常容易，都大家都可以拿满分的。
我以为大家都拿满分。
十字架。
十字架。
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有关系。
十字架同我哋今日嘅主题好有关系。
常常我们听到一些的慕道的朋友，他们问这个问题。
常常我哋听到一啲慕道嘅朋友，佢哋问呢个问题。
这个各种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各种宗教都系劝人为善。
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我们都可以到神那里去。
我们都可以去到神嗰度。
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一定要我们劝我们来信耶稣基督？
点解你哋基督徒一定要劝我哋嚟信耶稣基督呢？
那么这个问题跟我们的罪有关系。
呢个问题系同我哋嘅罪有关系。
这个因为人都是想到神那里去。
没错，人都希望想去到神那里。
在这个从人类历史以来，人都知道有一个宇宙万物的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或者神在那里。
自从人类历史以来，其实人都知道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是神在那里。
人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
人都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
特别是在这个天灾人祸困难的时候，人都呼求神。
特别在天灾人祸困难的时候，人都会呼求神。
但是总是觉得好像神是高高在天，我们人是那样的卑微，这个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那里去。
但是总是觉得好像神是高高在天，我们人这么卑微，没有办法达到神那里。
所以人想尽了办法要到神那里去。
所以人想尽了办法去神那里。
所以世上的各样的宗教都是人所创造出来，想要能够达到这位宇宙的主宰那里去。
所以世上各种的宗教都是人所创造出来，想到去要达到去宇宙那位神那里。
后来的人，请你们还是过来坐在这边好不好？我们尽量集中到这里，谢谢。那基督教事实上如果真正严格来讲的话，不属于一个所谓宗教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我哋称为基督教，但系如果严格嚟讲，其实系唔属于一个所谓宗教嘅一个范围。
是，他是谈到人寻找神这方面的事情。
冇错，佢系讲到人寻找神呢一方面嘅事。
但是它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佢同其他的宗教有一个好大嘅差别。
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在寻找神。
其他的宗教都很人喺度寻找神。
那么都想办法说用各样的方式来 到神那里去。
人自己要想办法用各种的方法去到神那去。
但是基督教给我们传讲的信息，从这个开始圣经的第一页到圣经的末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它的方向是刚好相反的。
但基督教所传讲的，给我们这一本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如果各位仔细去看，你就发觉个方向是完全相反。
不是人在寻找神，
不是人去寻找神，
是神在寻找人。
乃是神来寻找人。
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躲藏了神，躲避神以后，神就发出了第一个问题：你在哪里？
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之后，要躲藏起来，神就向他们发出第一个问题：亚当你在哪里？
不管是旧约的教导，不管是新约的教导，都是神主动的在找人。
所以无论是旧约的教导或者新约的教导，都是神主动在那里寻找人。
所以这个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人想办法去到神那里去。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人想尽办法去神那去，
而是神来拯救人，来显示他自己的恩典，来告诉人有一条道路，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当人去寻找神的时候，人是想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找到神。
当人要寻找神的时候，人想话靠自己的努力去找到神。
当神来寻找人的时候，神告诉人说：“是我有给你一个一样的恩典，你只要接受。”
当神来寻找人的时候，神话俾我哋听，佢要俾我哋一种嘅恩典，只需要我哋去接受。
而且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努力。”
并且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你唔好努力。
你只要相信我。
你只要相信我。
你就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就可以到我呢处嚟。
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耶稣的受难，是跟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关系的。
今日我哋所讲嘅主题，耶稣嘅受难同我哋嘅信仰系好有关系。
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当别人问你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不是去信其他的宗教？
我再翻到正话嗰个问题，如果别人问你点解要信耶稣基督，而唔系信其他嘅宗教？
这跟我们的罪有关系。
呢个系同我哋嘅罪好有关系。
人怎么样解决罪的问题？
人点样去解决佢自己罪嘅问题？
靠了自己的修身养性吗？
是靠自己修身养性吗？
靠了哲学吗？
是依靠哲学吗？
靠了宗教吗？
是依靠宗教吗？
靠了科学吗？
是靠科学吗？
靠了自己的行为吗？
是靠自己的行为吗？
这些都是所谓人类的宗教所做的。
这些都是所谓人类的宗教所能做的。
今天这些的宗教其他的方法都失败了。因为这些都是人自己所想出来的、所做出来的方法。
因为这些都是人自己所想出来、所做出来的方法。
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一条道路到神那里去。
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一条路线要去神那去。
我们圣经上给我们启示的这个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
但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
是他主动来到世上。
是神自己主动来到世上，
完成一个救赎，
完成一个救赎，
为人类预备好了这个救赎，
为人类预备好这个救赎，
只要人愿意去接受它，
只要人愿意去接受。
那我在这里，我想就顺便问一下，在座当中的已经是信主的，请你举手。
我们在座当中已经信主的，请你举手。
好，谢谢。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谈到耶稣的这个受难，我想用三个问题来跟大家一起研讨。
今日我哋讲到耶稣的受难，我想用三个问题同我一起研讨。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死？
第一个问题就是点解耶稣要死？
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就是耶稣死的必要性。
就从另外一个方式讲话，耶稣死的必要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死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耶稣死的意义是乜嘢呢？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耶稣死的功效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耶稣死的功效又是乜嘢？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看第一个回答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死？ 好，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三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神他的本性是圣洁的，这是神的本性，他就是圣洁的。那在这个圣洁里面，他不容许任何的不圣洁的东西。我比方说我们如果说是这里有两杯的水，一杯水是这个经过过滤的这些我们说自来水好了，一杯水是没有过滤，就是我们从河里面或者这个湖里面舀出来的一杯这个一个污染的水。如果把这两杯水给你，请你喝，你会喝哪一杯水？自来水。虽然自来水也不是完全很洁净，但是至少它可以喝，对不对？我们喝了以后至少不会这个拉肚子。我们喝了那一杯，就从河里面的或湖里面或者甚至说这个水沟里面拿出来那个水，我们喝进去会有问题。所以你我们自己都有一个洁净一个卫生的标准。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接纳的，我们什么不可以接纳。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的话，对我们身体不好。我们如果说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就是从经验里面，我们也知道有些东西我们吃了喝了会对我们身体会生病。那我们讲这个是清洁，是卫生，这些是干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神他的属性是圣洁的，在他来讲，所有不圣洁的东西都不能被他所接纳。不是说他这个接纳以后他会拉肚子，像我们喝的脏水一样，而是他本身这个圣洁就不能够好像水火不相容，都跟这个污秽跟这个不圣洁有罪恶，就不能够共存。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属性，一个特性。那他所说的话就表征了他的圣洁，他所颁布的律法也告诉他圣洁的本性所要求的是什么。他是这宇宙的主宰，一切的这个原则都是他定的，一切的原理也都是他所设立的，不管是自然界的这些的这个星辰的运行，
无论是自然界星辰的运行，
四季的变化，我们在这世界上他造了人类社会的一些的准则，道德的标准，神都有他的心意。如果说是比方说我们就讲这个星辰来讲，这个星辰的运行都有它的轨道， 他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出了这个轨道。他出了轨道，他就出了问题。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面，他造了人，人他有一个道德的规范。我想我们人类历史的这个发展里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原始的社会一直慢慢变成文明的社会，慢慢开始有法律，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这些我们都晓得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规范来让我们在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有秩序，能够大家共存。
睇見人類社會嘅發展，從原始嘅社會一路至到有文明嘅社會，我哋知道都必須有規範，然後人先至可以共存。
所以在我們自己人類的經驗也好，我們自己的思想裡面，我們也知道，我們需要有一個道德的標準，我們需要有一個法律來維持我們人類的社會。
所以無論從我哋自己嘅思想嚟嘅經驗，我都知道話需要有一啲道德嘅標準嚟到維持我哋嘅社會。
那當神他讲话的时候，他讲的这些话就等于说他自己的对一个人所有的心意，所有的蓝图。
所以当神向人讲说话的时候，是将他自己对人的心意那个蓝图表达出。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好不好，请后来的那你们几位，还是请你们到中间来，中间还是有位置。谢谢谢谢。那我们信徒讲说是圣经就是神的话。
当你信徒话圣经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他希望人照着他的心意去做的。
神说话就是他希望人照着他的心意去做。
那么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会在这样子他所创造这个世界里面，他所创造这个宇宙当中，我们能够跟神的心意是配合的。
如果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话去行，咁喺佢所创造嘅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同佢嘅心意系配合嘅。
如果我们偏行了几路，走开了他所给我们的教导，
但系如果我们偏行几路，离开咗佢对我们嘅教导，
都好像日月星辰他们离开了他们的轨道一样，
就好似日月星辰出轨一样。
就会出问题，
就
不能讨他的喜欢，那么在我们所谓的基督教里面的专有名词来讲，我们就用这个罪这个观念来描写这个人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去做。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名称里面，我们用罪这个来表达这个人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去行。
那事实上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罪这个字就是不中敌的意思。就好像是我们射箭或者是打靶，有一个靶心。那我们射中了这个红心，我们就是中敌的，就是打中了这个目标了。
射中这个红心，就是中的打中
了
一个目标。
那如果他们算分的话，我们打中了红心，我们就是得满分。
如果算分数的话，打中了红心就得满分。
如果我们没有打中这个目标，我们就不得分，我们就失分了。
如果打中那个红心呢，我就得不到分数。
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罪是一个观念。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红心，我们讲的这个目标，就是神所给我们定的规范。
我们今天所讲的红心，就是神所为我们所定的规范。
他的规范就是从他的话，从他的律法表达出来。
规范是从他的话语，从他的律法中表达出来。
当我们照神的话、神的律法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终极就得到神所给我们的满分。
当我们照着神的话，照着他的律法去行的时候，我们就终极就得着满分。
当我们打偏了没有中这个神所给我们讲的话，没有照他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得到分数了。
当我们中打偏了，没有照着神给我们的话语去做，那我们就没办法得到分数。
那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就犯了罪。
在神的眼中，我们就犯了罪。
所以在神的眼光里，这个罪的 观念跟我们人类社会这个罪的观念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喺神嘅眼中，罪嘅观念同我哋一般我哋嘅想法嘅罪唔系好一样。
在人类社会的这个法律，所谓的罪，多半都是在侵犯人啊的一个行为上的一个所定的规范。
喺人类社会上面讲咧，犯罪一般都系由于侵犯别人，系咁样嘅范畴里边。
在神的所给我们的这个律法，给我们的话语，是超过我们人类社会的法律所给我们定的规范。
但系神俾我哋佢嘅话语嘅规范，系远超过人类法律所定嘅嗰个范围。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人类的社会的法律只是说你外表的行为，你去偷窃，你去杀人，你去放火，你做了一些违反了别人的自由，违反了国家社会的安全，你成为罪犯。
因为照住社会的法律，如果你去偷窃，你杀人，你放火，你做了一些侵犯别人自由的事，那你就是犯法。
但是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规范，一个法律，一个律法，却是远超过这样的一个标准。
但是神想给我们的那个规范，那个律法是远超过人的标准。
他的标准是说，是按照他圣洁来作为一个标准。
他的标准是按照自己的圣洁来作为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不圣洁，离开了神给我们定的这个圣洁，合乎他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我们就犯了罪。
我哋离开咗佢圣洁嘅呢个标准，我就系已经犯罪。
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们听到有人讲说是你去杀了人，你是有罪的。
耶稣亦都曾经自己引用过喺新约圣经里边话，你听见有古人话你杀人就系犯罪。
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你恨人你就犯了罪。我们随便去骂人，我们都犯了罪。这个标准是相当高的。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犯了奸淫罪是犯了罪的。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心里面动了淫的意念，就已经犯了神的一个圣洁的标准。
中，如果人心中动咗淫念，系已经犯咗神自己嘅标准。
所以神的标准，我们要跟社会的标准要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神嘅标准同社会上嘅标准有好大嘅差。
那我们今天讲说，你我是罪人。
今日我哋话你我都系罪人。
那我们常常听到慕道友说，我也没杀人放火，我怎么是罪人？
我哋常常听见慕道嘅朋友话，我又冇杀人放火，点解我系罪人？
但是神给我们讲的这个罪的标准，是以他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
神给我们的标准是以他圣洁那个的标准来看。
他的圣洁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红心。
他的圣洁就是我们所谓的红的心。
当我们没有中那个红心，我们离开那个圣洁的标准，我们就是罪。
当我们没有中那个红心，我们离开了那个标准，就是犯罪。
不管是我们的言语，不管是我们的行为，不管是我们的思想，没有合乎神的圣洁，我们就是在神的眼光里，我们就是罪人。那照这样子，神的圣洁的标准，我们你我哪一个人能够说是我是圣洁的？我没有离开神的圣洁的标准。
我照住一个咁样嘅标准，你我有边个人敢话我哋系冇离开咗神嘅标准？
你自己可以达到那个标准吗？
可以达到呢个标准吗？
我知道我是没有。
我知道我系冇办法。
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
一直到今日，我还没有。
所以神圣洁的标准是真是我们所谓十全十美，百分之百，一点污秽，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以神的标准就系我哋所谓十全十美，百分之百嘅一啲污点，一啲嘅缺陷都冇。
所以比方说，我们刚才又回到刚才讲的那杯水，我们觉得一个自来水，我们就可以接纳，就可以喝了。
再翻翻到我前面嗰个例子，两杯水，我哋觉得自来水，我就可以接纳，可以饮。
但是，即使那个自来水所谓已经过滤过的自来水，如果我们真正在显微镜下去研究，我们看到里面还是有问题。
就 就即使係個杯自來水過濾過，但如果我哋喺顯微鏡之下睇，或者仲睇到有問題。
但至少在我們的身體上，我們可以接納。
但係至少喺我哋嘅身體當中，我哋可以接納。
但是如果我們真正要讲究这个干净，要真正求这个水的卫生干净，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些的处理，使里面的所有的病菌、所有化学成分、所有的矿物啊，任何的东西杂质，我们都要把它洁净掉。
但是如果真真正正的要佢十全十美干净，可能我哋仲要用一啲嘅方法将里面嘅杂质嚟到处理。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神的圣洁的标准是那个十全十美，是百分之百，一点污秽、一点错误都没有的。
对我们来讲，神那个圣洁的标准在百分之百的完全，一滴的污秽、一滴的污点都没有。
现在请我们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请大家看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
我们有中文圣经的，我们翻到以后，大家同声来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再请我们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谢谢。在这里啊，我们就是谈到这个神的荣耀，就是指的他的那个十全十美，百分之百，完完整整，毫无瑕疵的一个圣洁的一个标准。
呢度讲到神嘅荣耀，就系我哋正话所提嘅，神系完全嘅百分之一百毫无瑕疵嗰一个嘅标准。
这里讲世人，指的所有的人。
呢度讲到世人，佢系指所有人，
包括你我在内。
当然包括你我在内。
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达到神的完全的荣耀的标准。
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神完全荣耀的标准。
那照这样子讲，我们在神的讲圣洁的一个标准里面，我们都不能够被他所接纳。
所以咁样嚟讲，照神嗰个圣洁嘅标准，我哋都冇办法俾神能够被佢接纳。
就好像那杯的污水，我们不能接纳一样。
就好似我哋唔能够接纳嗰杯污糟嘅水咁样。
所以在圣经里面，死亡，我们刚读这个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罪的工价就是死。
刚刚我们有读过嘛，罪的工价就是死。
死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定义就是跟神隔离。
死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就是同神隔离。
所以我们因着罪的关系，我们都跟神隔离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因为罪的关系，我们都同神隔离。
我们不能享受他的同在。除非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不圣洁，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同在。那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不圣洁，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享受神他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耶稣为什么要死。
这个是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为什么耶稣要死。
那我们现在就谈到人的这方面。
那我们再讲到人那一方面。
那刚才我也稍微提了一些。
刚刚我也稍微提了一下。
那么这个罪的开始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
罪的开始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
神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了所有的这个万物。
神在伊甸园创造了所有万物，
让亚当夏娃他们去管理，
让亚当夏娃去管理，
去享受，
去享受，
他们不缺乏任何的东西，
缺乏任何的。
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神给亚当夏娃一个警告。
在咁样嘅环境之中，神对俾亚当夏娃有个警告，
或者是一条命令，
可以话系一条命令。
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园中各样树果子你都可以吃。
唯独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唯独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
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这话已经说在前面。
这个话已经先讲明。
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说话。
那么如果说是亚当夏娃照神的心意就去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不去吃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如果亚当夏娃照住神的心意去吃伊甸园中其他各种的果子而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他们就会照神的规范来活着，
因为会照住神的规范而活着。
那因着这个魔鬼的引诱，亚当夏娃却吃了那禁果。
但是因为魔鬼的引诱，亚当夏娃就食咗神禁止的禁果，
那就违反了神给他们的命令。
违反咗神给他们的命令，
就出轨了。
就可以说是出轨的，
就犯了罪。就失掉了那个神所要求他们的圣洁。
就失去咗神对佢哋要求嘅圣洁。
我们再回到原先那个观念，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是圣洁的。
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我们是圣洁的。
当我们离开了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圣洁了。
当我们离开了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圣洁
的。他是创造主，
他是创造主，
他是神，
他是神，
他可以定规他所要求的心意。
佢可以定规佢所要求嘅心意。
他知道什么是为我们是好的。
佢知道乜嘢为我哋系好嘅。
他知道什么是为我们不好的。
佢又知道乜嘢系为我哋系唔好嘅。
那神说是不要我们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他的用意在。
神要我哋去食嗰个分别善恶树嘅果子，系有佢嘅用意。
那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意，我们自己要去吃这个果子，我们就违反了他的心意。
当我们不相信，明白他的用意，我们不相信他的话，自己去吃这个果子，那么你就违反了他的心意。
那亚当夏娃他们就就受了这个魔鬼的欺骗，他们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欺骗，他们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他们就离开了神的心意，
就
得罪了神，他们就不圣洁了，他们就要跟神隔离。从那时候他们受了死亡的咒诅，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受死亡的咒诅。
死亡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死亡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肉体的死亡，
一个是肉体的死亡，
一个是灵命的死亡。当时他们立刻就遭受了灵命的死亡，
当时他们立刻就遭受了灵命的死亡，
就离开了神，
就离开了神，
跟神隔离，
跟神隔离。
之后他们的寿命，他们的生命也有了限制，
之后他们的寿命，他们的生命都有了限制。
有一天他们也肉体也要过去，
有一天他们的肉体也要过去。
从那以后整个的人类都是同样的命运，
从那次之后整个的人都是落在同样的命运。
那我们人类就受到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给我们所遗留的两个这个恶运。
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了我们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所遗留下来的两个恶运，
一个我们叫做罪愆，
一个我们叫做罪孽，
或者是罪疚，
罪
疚。另外一个是罪性，
罪性。
亚当夏娃他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他是我们人类的代表，
按照神的心意，亚当夏娃是我们人类的代表。
在世运会里面各国都有各国的选手，
在一个世运会当中各国都有各国的选手，
每个国家都选出他们最好的运动的选手，
每个国家都会选出他们最好的运动的选手，
经过很好的训练，
经过好好的训练，
然后在世运会的时候去参加各样的竞赛，
然后在世运会那里去参加各样的比赛。
那么当他们的选手得了奖品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得了奖品，
当那些选手得了奖品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得了奖品，
当了选手落选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落选，这些的选手是代表这个国家，这个选手他的成功失败就影响了他的国家的成功失败，亚当他的地位就好像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表一样，
亚 光耀的定位就是我们人类，好像我们人类的一个代表。
如果他得了金牌，我们整个人类也得了金牌。
如果得了金牌，我们整个人类也得了金牌。
如果他落选了，他失败了，我们整个人类也失败。
如果他落选了，他失败，我们整个人类都失败。
因为他违反了神的心意。
因为他违反了神的心意。
他犯了罪，离开了神。
他犯了罪，离开了神。
整个我们整个的人类也就因此遭受同样的命运。
整个人类就因此遭受同样的命运。
我们就叫了这个是这个罪愆。
我是罪愆。
因着他所犯的罪，我们也承担同样的罪。
因为他所犯的罪，我们也要承担同样的罪。
另外一个是罪性。
另外一个是罪性。
因着他的犯罪，整个他的这个生命有了改变。
因为亚当的犯罪，整个的生命有了改变。
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神是给人有自由的意志。
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
人可以选择听从神，人可以选择不听从神。
人可以选择听从神，人也可以选择不听从神。
当亚当夏娃他们选择了不听从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有了改变。
当亚当夏娃选择不听从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有了改变。
开始他们的这个自由权。虽然他们还是有自由的这个意志可以选择，但是他们从那个时候所选择的都是不听从神的。
虽然他们还是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选择都是选择不听从神。
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以为他可以随随便便到处的去碰东西，他很有自由，但是常常他闯祸。
只要个细蚊仔，佢以为佢好自由，可以随便到处去碰各样嘅嘢，咁样过就闯祸。
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熟度，他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因为佢未够成熟，知道边啲系对，边啲系唔对，边啲系好，边啲系唔好。
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得罪神以后，他们的自由意志从那时候开始就所选择的都是恶的。
当亚当夏娃佢哋犯咗罪之后，佢哋嘅自由意志所选择嘅，从嗰时候开始都系恶嘅。
他们受了亚当，受了魔鬼的欺骗。
佢哋受咗魔鬼嘅欺骗。
他们以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从此可以分别善恶。
佢以为食咗分别善恶嘅果子，从此可以自己分别善恶。
可以自己独立了。
可以自己独立。
没晓得，当他们开始真正，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实，他们离开了神的时候。他们的独立完全是走的一个恶的道路。
冇谂到，当佢食咗呢个分别善恶嘅果子，佢哋同神隔离咗之后，佢哋嘅选择总系走恶嘅道路。
就好像那个日月星辰，它出了那个轨道以后，它没办法再回到那个轨道上去。
就好似日月星辰出咗轨道之后，自己冇办法再翻到个轨道。
它整个就出了轨。
整个就出咗轨。
它所有的行动，它所有的方向都出了问题。
所有嘅行动方向都出咗轨。
所以从那时候，我们整个人类受到罪愆，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也承受了罪性，我们所有的我们自然的本性都是不合乎神，都不能够达到那个神圣洁的标准。
因为我们人类的代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承受咗呢个罪孽，同时又承受咗嗰个罪性，我哋冇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神的要求。
那么。如果从遗传学的方面，我们也可以多多少少了解这一方面。
从遗传学方面，我们都可以多多少少了解这方面。
最近这个生物医学的进展，他们就慢慢发现，有很多的我们的疾病都是跟人类的那个基因有关系。
今日生物医学嘅发达，慢慢嘅发展，就发觉有好多人嘅疾病系同我哋嘅基因有关系。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想办法，如果能够很早就找出来一个人有某一方面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就会生这样的病。
想尽办法可以找出来，看可以预先知道啊，某一个人他有哪一种基因有可能生哪种病。
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疾病是可以遗传下来流传。
我们知道有很多疾病是可以遗传下来，
根本是跟他的孩子没有关系，完全是承受他们祖先上代父母这些他们遗传下来的疾病。
所以这个关系是承受了，又完全承受了他父母祖先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罪性，不是我们 我们怎么样呢？而是我们的人类，当亚当夏娃他们违背神的时候，他们整个的生命就已经有了一个不好的一个成果。
我哋讲到罪性，就系话讲亚当夏娃佢犯咗罪之后，整个嘅生命就已经有咗个唔好嘅成果。
就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
一代一代传住。
所以我们都承受了那个罪性的那个遗传。
所以我哋都承受咗罪性嗰个遗传。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改变。
我哋自己冇办法可以改变。
那我们现在就讲到第三方面，耶稣他来到世上。前两堂我们提到说是耶稣他是神。
前两堂我们讲到耶稣他是神。
他从天上降下来为人。
他从天上降下来为人。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
那他具有神人二性。
他具有神人二性。
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特性，他成为人类的救主。他在神的方面代表人，在人的方面代表神，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无罪的，他可以把他自己当作一个活，当作一个祭来代替我们赎罪。
佢可以将自己当作一个祭嚟代替我哋赎罪。
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俗语，就是代罪的羔羊。
中国人有句咁嘅说话，代罪羔羊。
事实上，旧约的这些的献祭的，就是同样的一个思想。
其实旧约嗰啲献祭嘅制度就系同样嘅思想。
他们要把人的罪转移到动物的身上。
将人嘅罪转移到动物嘅身上。
大祭司要在动物的身头上按手，
大祭司会喺动物嘅头按按手，
为所有百姓的罪祷告，
为所有百姓嘅罪嚟到祷告，
使人的罪就转移到这个动物身上，
使人嘅罪转移到呢个动物嘅身上，
然后把这个动物杀了献给神，
将呢个动物杀咗献俾神，
用这样子来赎罪，
用咁样嘅方式嚟到赎罪。
但是圣经上给我们讲，这些只是一个预表。
圣经话俾我哋听，咁样嘅赎罪只系啲预表。
动物不能够除去人的罪，
因为动物并不能够真真正正除去人的罪，
它没有人的生命，
没有人的生命，
那么只有人的生命才能够代替人的罪，
只有人的生命可以代替人的罪。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要成为一个人，他才能够替人赎罪。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成为一个人，然后他才能够代人赎罪。
但是为什么你我不能够赎罪呢？因为我是罪人，
因为我是罪人，
我自己都自身难保，还怎么能去赎你的罪？
我自己自身难保，你可以能赎你的罪？
你也是自身难保，你怎么能赎我的罪？
同样，你亦都系自身难保，你点可以为我赎罪？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有一个人，他说是可以替另外一个人赎罪。
所以冇任何一个人可以替另外一个人赎罪。
今天只有神自己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能够有这样子的身份，他有这样子的他的一个地位，能够代替作为一个我们所谓的代罪的羔羊。
但是只有神的儿子今天，因为他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地位，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到为什么耶稣要死。因为如果耶稣不死，我们没有办法除掉我们的罪。
因为耶稣不死的话，我们没办法除掉我们的罪。
动物不能替我们赎罪。
动物不能够替我们赎罪。
人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修身养性、养性，不能够除去自己的罪。
人自己的努力、修身养性，亦都不能够除掉我们自己的罪。
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舍身流血，他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替我们作为这个代罪的羔羊。
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舍身流血代替我们作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他又是完全的，他是神，
他又是完全的，他又是神，
他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
因此他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
好，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第一方面，耶稣为什么死，耶稣的死的必要性。
今天我们用很多时间讲到耶稣死的必要性。
那第二方面，让我们来看耶稣赎罪的意义。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看耶稣赎罪的意义。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四方面的教导。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四方面的教导。
关于耶稣的赎罪。
关于耶稣的 稣的所做。
第一，请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
我先来睇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已证明出来。第一方面，耶稣赎罪的含义是一个赎价。
第一方面，耶稣赎罪的含义就是一个赎价。
我们现在比较不太容易了解，
现在我们是不太容易可以了解。
在以前有奴隶制度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概念。
以前有奴隶制度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概念。
一个奴隶，他是当作一个货品来买卖。
奴隶被人当作货品，咁样嚟到买卖。
一个主人可以把他的奴隶卖给别人。
作主人嘅可以将佢嘅奴隶卖俾别人。
那另外一个主人，只要他出这个价钱，他就可以把这个奴隶买来。
另外一个人只要佢出呢个价钱，佢可以将呢个奴隶买过嚟。
那这个价钱，我们叫做赎价。
呢个价钱佢就赎价。
那有一些的好的主人，他这个买了这个奴隶以后，他就把奴隶放掉了。
有啲好嘅主人，佢出钱买咗呢个奴隶之后，就将佢释放。
那但是他还是要付这个赎价。
但系佢仍然需要付出呢一个赎价。
不然的话，这个奴隶不是属于他的。
否则呢个奴隶就唔系属于佢。
那在圣经里面用这个赎价的观念，就是讲说是我们世人，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都变成罪的奴仆了。我们没有自由了。刚才我们提到说，人的罪性根本都，你虽然你有自由，但是你的自由所应用出来的、做出来都是违背神的。
刚刚我们提到人的罪性，虽然我们有自由，但当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总是违背神。
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圣洁的那个完全的标准。
没办法达到神完全圣洁的标准。
所以世人都是在那个罪的捆绑里面。
所以世人都在罪的捆绑。
我们都是那个罪的奴仆。那今天怎么样使我们从那个罪的奴仆里面能够出来得自由？
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使人从这个罪的奴仆这里出来得着自由呢？
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的舍身流血，他的生命替我们付了一个代价。
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舍身流血，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付了一个代价，
把我们从那个罪的奴仆里面、罪的捆绑里面赎出来，
将我们从这个罪的奴仆、罪的捆绑当中赎出来。
这是我们讲到耶稣赎价的第一个含义，叫做他是赎价。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耶稣救赎的第一个含义，他是赎价。
再请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二节。
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在这里是讲了说，耶稣的赎罪是为我们做了挽回祭。
在这里讲到耶稣的赎罪是为我们做成挽回祭。
什么叫做挽回祭呢？
什么叫做挽回祭呢？
挽回祭的作用就是息怒。
挽回祭的作用就是息怒。
我自己曾经听过这个，在我小时候听过这个我的好像爸爸妈妈跟我们讲的一些的中国人的传统。
记得我细的时候曾经听过我父母讲过中国人的这个传统。
在我们在座当中，我们也有一些的长者在里面。
在我们在座当中也有一些长辈在里面。
那么我相信他们可以帮助我们。
我相信他们可以帮助。
如果我有错的地方请可以指正我。
如果我讲错了，请可以指正。
我的记忆就是好像他们曾经提过，说是中国人这个过节的时候好像要献上一些的甜果给灶王爷。
我记忆当中就是中国人在过节的时候要献上一些甜果给灶王爷，
好像希望是把这个灶王爷的嘴巴让他甜一甜，
让这个灶王爷他的嘴让他甜一甜。
那可以将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这个天皇的面前能够替我们说好话。
等佢将来喺天皇嘅面前可以替我哋讲啲好话。
这样的免得我们有什么任何的灾祸或者是这个我们受难。
免得我哋以后遭有咩嘅灾祸或者受咩苦难。
那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很多的事实上 很多的国家有这样的宗教，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这个献祭，希望说是能够讨神的喜欢。甚至有人献人祭，把自己的儿女献上，希望说是能够平息这个老天爷的这个愤怒。那么今天我们因着犯罪得罪了天父，因为我们没有听他的话，我们偏行了几路。那圣经里面也描写说，神也有他的愤怒。他的愤怒就是要惩罚这个，要惩罚所有这个这个不听他话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当我们违反了他的公义的时候，我们违反了他的圣洁的时候，我们要遭受那个公价。
当我们违反这个公义，违反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遭受了那个公价。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罪的公价乃是死。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话，罪的公价乃是死。
我们要遭受那个罪的刑罚。
我们要遭受罪的。
那今天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承受了那个神的愤怒。
今日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承受了神的愤怒，
担当我们罪的刑罚，
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
当神耶稣基督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平息了神的愤怒。
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平息了神的愤怒。
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讲这个赎罪祭的这样子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就讲到第二方面，耶稣赎罪的第二方面的含义。
让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罗马书五章。
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节，我们一起读。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即已和好，就更因他的身得救了。在这里讲的说是一个和好，或者是和解。
在这里讲到一个和好，或者是和解。
就好像是我们，当我们这个得罪了神，当我们成为不圣洁，使我们跟神隔离。
就是当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不圣洁，我们同一位神隔离了。
神的圣洁跟我们的不圣洁好像是互相为敌一样。
神的圣洁同我们的不圣洁好像是互相为敌。
当我们有这样悖逆的心的时候，我们对神就好像是敌人一样。
当我们有一个悖逆的心的时候，我们对神就好比是一个敌人。
我记得好像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讲员曾经也提过这样的事。
我记得我们当中讲员曾经提过这样的事。
好像我们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跟神好像是敌人一样。
在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同神好像是敌人。
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看到这些还没有接受神的人，有些时候他们的对神的态度好像就是也是敌人的态度一样。
我们信神之后，我们看见一些还没信神的朋友，好像他们的态度也都好像敌人的态度。
他们谈世上各样的事情，他们都没有问题，但是唯独谈到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态度就不一样。
你可以同他倾谈世上各样的事都没问题，但是唯独谈到神的事，好像态度就不同了。
这个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罪的本性。
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罪的一个本性。
我们有那样的一个罪，跟圣洁的神就是互相为敌。
我们有一个罪在我们里面，同圣洁的神就互相为敌。
不能够和平共存。
没办法和平共存。
是互相排斥的。
互相排斥。
神看我们看得不顺眼。
神睇我哋睇得唔顺眼。
我们看神也不顺眼。
我哋睇神又唔顺眼。
所以彼此为敌。
彼此为敌，
那这个关系就需要和解。
那这个关系需要和解。
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这个圣经，就是耶稣就是来到世上就替我们作为和解。
刚我们读这圣经，耶稣来到地上替我们作为和解，
去除了我们中间所隔断的这个墙，
除去我们中间所隔断的墙，
使我们能够重新跟神和好。
使我们可以重新同神和好，
使我们原来成为敌人的，成为神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本来是神的敌人，可以成为神的朋友。
所以我们原先是敌对神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顺服他。
所以我们原先是敌对神的，现在我们可以去顺服他。
是神原来是排斥我们的，现在他可以接纳我们。
原来神是排斥我们的，现在神可以接纳。
所以耶稣的赎罪 是有这样的一个和解的作用。
所以耶稣的赎罪有这个和解的功能。
再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在
两段圣经两百五十二页，
圣经第252页，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四个方面，赎罪的含义是叫我们代罪代替的含义。
在这里我们看见赎罪第四方面的意义，就是代罪代替的意义。
那就我们讲这个代罪的羔羊，就是完全是这个含义。
我们讲代罪的羔羊就完全这个含义。
我们得罪了神，
我们得罪了神，
我们应该是遭受这个刑罚。
我们就连应该受刑罚。
我们应该是是这个承受这个死的这个结果。
但我们是应该承受这个死的结果。
那今天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担当了这个罪的刑罚。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这个罪的刑罚。
好像我们这个违反了这个法律，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一个罚款。
我比如说如果我们犯了法有罚款，
那我们没有钱能付那个罚款。
我们没钱可以付这笔罚款。
那我的父母，假如说是有钱的父母，他替我付了这个罚款。
我的父母或者有钱的父母，他替我付了这个罚款。
这个错误是我犯的。
虽然错误是我犯，
但是我的父母替我付了这个罚单。
但是我的父母为我付出这个罚单。
我想在我们人类社会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情形类似发生。
我知道在人类社会里面上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就是。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付了这个罪债。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付出这个罪债。
我们没办法付这个代价。
但是我们没办法付这个债。
那耶稣基督他在替我们受了这个刑罚。
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受了这个刑罚。
他代替我们付了这个罪债。
他代替我们付了这个罪债。
因着他偿付了这个罪债，我们就不需要再付了。
因为他付出这个罪债，我们就不必要再付。
那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有罪必要这个遭受这个罪的刑罚，
有罪的必会遭受罪的刑罚。
这是神的公义，
这是神的公义。
那神又是慈爱，
但是神又是慈爱的，
他却愿意说是来使我们人类重新能够回到他面前享受他的同在。
他好愿意人能够重新回到他面前享受他的同在。
所以就他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所以他就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罪，
替我们的罪债付了刑罚，
替代我们的罪债付了刑罚，
满足了神的公义，
满足了神的公义，
同时也彰显了神的慈爱。所以有人讲说十字架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的交叉点。十字架表现了神的慈爱。
十字架表现了神的慈爱。
十字架也彰显了神的公义。
十字架也彰显了神的公义。
这是今天耶稣替我们赎罪的含义。
今天耶稣替我们赎罪的含义，
他付了赎罪的代价，
他付出赎罪的代价，
他平息了神的愤怒，
他平息了神的愤怒，
他使我们重新跟神和好，
他使我们重新跟神和好，
他代替我们付了这个价，这个我们的罪债，
他又代替我们付了我们的罪债。
好，最后我们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的救赎的果效，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的这个救赎是什么样的果效？
最后我们要提到一点，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果效。
那我们可以说，耶稣来到世上，他要拯救世人，这个世人是包括所有的人。
我们可以说，耶稣来到世上，他要拯救世人，世人包括所有的人。
不管是古今中外，
无论是古今中外，
不管是男女老幼，
都不论是男女老幼，
不管是白种人，
无论是白种人、
黑种人、
黑种人、
黄种人、
黄种人，
所有世上各各方各民的人，耶稣他的赎罪都是为每一个人。
所有世上各方各国的民，耶稣的赎罪是为所有。
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的赎罪他的范围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的赎罪他的范围是无限的。
没有一个人说他不能够享受神救恩的好处。
无一个人可以说他不能够享受神救恩的好处。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犯的罪，没有一个罪，耶稣的赎罪不能够不能够替我们赎罪。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罪，没有大罪，没有小罪。我们犯了罪，我们亏欠了神，我们就是犯了罪。我们就跟神隔离了，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才能回到神的面前。
只有正常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才能够翻翻到神的面前。
没有人说是这个人犯的罪比另一个人的大。
每个人可以说这个人犯的罪比另外一个人犯的罪大。
只有在人的眼光里面会比较。
只有在人的眼光都会比较。
在神的眼光里面，当我们违反了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当我们违反了神圣洁的标准，都是罪人。
都不能享受他的同在。
都不能享受他的同在。
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
今
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是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个犯的罪是我这样子的罪，神能够赦免我吗？
所以我们不必要觉得呢件事话，我犯咗咁样嘅罪，神能够赦免我咩？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能。
圣经话俾我听，神能。
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蒙受他的救恩。但是事实上，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蒙到了这个救恩的好处。所以我们现在就谈到耶稣救赎的有限性。
当我们要讲到耶稣救赎的有限性，
只有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才能得到这个好处。
只有那些愿意接受的人，他们才能够得着。
只有那些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得到救恩的好处。
只有那些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能够得着救恩的好处。
曾经我们知道，可能好像有这样子的说法，说是有预定论，有些人可以预定得救，有些人预定不得救。
曾经话有人听过有所谓预定论，有啲人佢预定可以得救，有啲人预定唔可以得救。
我自己个人的领会就是说，神没有偏心的。
但系我自己嘅领会系神并冇偏心。
神不会说是我预定这个人我要救他，这个人我不救他。
神唔会话预定呢个人我要救佢，嗰个人我唔救佢。
我自己个人对神救恩的领受是，神已经为所有的人都预备了救恩。但是他这个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救恩。你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私人宝座前，他的十字架底下，你愿意相信他，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你就能够被神拣选，就能够被得到神的救恩。
所有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后，愿意接受他作自己的救主，你就可以得着神这个的救恩。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神给你预备的救恩，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的救恩，
你骄傲，你不自己承认你是需要有这样的救恩，
如果你骄傲，你不承认自己需要这样的救恩，
你不来接受耶稣神为你预备的救恩，
如果你不来接受神已经为你预备了的救恩，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
这是神救耶稣救赎的有限性，
可以说是耶稣救赎的有限性。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获得神的救恩，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获得神的救恩。
神是爱世人，
没错，神是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个世人是所有的世人，
这个世人是包括所有世上的人。
每一个人他有愿意的心，他相信神，他 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说是我需要你的拯救，我相信，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每一个人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我要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
就可以享受神的救恩，
他就可以享受神的救恩，
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享受神永远的同在，
享受神永远的同在。
神爱世人，叫一切，下面一句话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下面嗰句话叫一切信佢嘅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神系愿意万人得救，唔愿意一人沉沦。
但是他的救赎、他的计划、他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但系佢嘅救赎、佢嘅计划、佢嘅救恩系喺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可以享受神的救恩。
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可以享受神的救恩。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无限性和有限性。
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有无限性和有限性。
这是为什么我们信徒要劝人信耶稣？
这个就是点解信徒要劝人信耶稣。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圣经有清楚话俾我哋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名，我们可以获得得救。
因为喺天下人间，我哋冇赐下任何其他的名，叫我哋可以因此得救。
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呢？
请问你有冇接受耶稣呢？
你知道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
你知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
你知道不知道因着你的罪，你跟神隔离？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罪，你是同神分隔开？
靠着你自己的努力，你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
靠着你自己的努力，你永远都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神是完全的。
神是完全的。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
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
如果靠着你自己的努力，你能够达到那个神的完全的标准吗？
假如话靠着你的努力，你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吗？
所以世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一样的宗教可以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
所以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一样的宗教能够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
所有以神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以自己的努力想要到神那里，都会失败。
所有以自己的宗为中心，所有靠自己的努力要到神那里的，终归都要失败。
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
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以神，
他自己主动的来到世上寻找人，
他自己主动来到世上寻找人，
他主动的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
他主动的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
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我们就可以回到他面前，
藉着佢嘅儿子耶稣基督所完成嘅救赎，我就可以翻到佢嘅面前，
获得永生，
得着永生，
享受他永远的同在，
享受佢永远嘅同在。
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神的永远的救赎。
系，巴不得我哋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神永远嘅救赎。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哋一齐低头祈
祷。父神，我们在这里要俯伏敬拜你，因为你不但是这宇宙的创造者，你也是人类的救赎者。我们也知道，按照你的话语的教导，有一天你也是人类的审判者。主，真是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听你的话，能够照着你自己的话语去行。当我们行在你自己的真理当中，我们就如同行在光中一样，因为你就是光。只有在光中，我们才能够与你相交。我们本来都是在罪恶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从那罪的奴仆里面释放出来，能够享受你自己给我们的自由。因为在真理里面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自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同在，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真是求主让我们 能够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救赎，让我们从今以后能够过一个生活是跟你的救恩是相称的，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是在你以外。我们这次求主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你自己完全的标准，我们都需要你自己救赎的恩典。我们也从我们得救开始，我们所要走的道路也都是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帮助我们愿意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照着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也凭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一切都是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善功，好叫我们能够结出果子，能够荣耀你，能够见证你。我们谢谢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能够对你自己的救恩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